Just Pod。
许多大学就读或者任职的女性分享了她们被轻视、被打断，然后诸此的一些经历吧。也就是说，这些人其实他们分享的经历可能都来自于受过很好教育的一些男性，但是不代表他们在女性议题上，他们脑海里面就有这种男女平等的强烈意识。所以他们的平等一直都是在嘴上的。
对。
中国直男觉得说只有母亲神圣，就是西西里男人跟中国男人是很像的嘛。你母亲跟人家男人说话，他们都会是一种羞耻。然后母亲的身体是只能穿黑色的，母亲是不应该暴露自己曲线的，然后母亲的眼泪只能为自己的儿子和丈夫流。
西方的女性主义它是一个非常全套的一个系统，它不是只有那么几个女知识分子在讨论，甚至说像小猪佩奇这么一个给儿童看的动画片，它里面的女性角色就是做什么什么行，然后男的是做啥啥不行。
欢迎来到今天的落选沙龙，我是格桑，
我是祝雨洁。
我们热烈欢迎今天的嘉宾，著名的编辑索马里小姐，欢迎。
大家好，我是索马里，很高兴能够上落选沙龙。
索马里今天是跟我们应邀谈一本，就是他新出的一本新书，叫《爱说教的男人》。这个书名起的是太好了。英文版的就是叫爱说教的男人吗？
是，其实我们在出版的时候也故意想挑衅一点，稍微离中立呢位移一点，但是确实能够反映我们当下的一个话语的一个偏离。
我前两天不是跟梁文道老师就是关于女性议题做了一个直播嘛，然后我们在直播的最后我们两个就分别向大家去推荐一些和女性议题有关的书籍，然后梁老师就拿出了这个，他读的是一个英文原版，所以当时他也没有就是翻译出，
他也在看，
对，他也在看，而且他当时是向女性们推荐，然后他还说就是他觉得我一个男性都去关心这个话题，如果女性都不去关心，他都不能理解。
对，
所以他就觉得啊，大家要去多去看一些这方面的书。做完直播之后呢，梁文道老师还专门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就是非常的庄重的跟我说，刚才我讲的话有一点多，请你不要介意，往心里去。我觉得他肯定是因为读了这本书以后，就是意识到说，哦，我千万就是如果有冒犯到你，如果你觉得我可能说的太多了，那你不要，我可能不是有意的。我觉得其实这个解释也特别可爱，
想鼓掌。
我觉得这种学习能力和这种自省的精神很值得广大男性学习。看来这本书真的有必要请所有的男人来看一下。
我已经那个送了一个我男性朋友
啊，
但是你不觉得送这本书给男性的时候就是充满了多重的意味吗？就很意味深长。
敌意。
但是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邀请。那这个书其实已经开启了很多，也其实在过去的学界四五十年以来争执的很多问题和案例也都在这个书里面，
而且相对来说它的字数呀篇幅呀也是比较好读的，只要是对男女的议题稍微有一点点关心的都能够很轻松的读懂，很快能够了解。
我看到书里面就是解释了一下就是什么是男士说教，就是 mansplaining 这个词
是作者发明的，然后这个词就流行了出来。关于这个 mansplain 的讨论，推特讨论和其他的讨论就特别特别多，后来变成了一个关键词汇。但是他其实作家本人就像索尔尼特他说的，他在2007年他当时写了一本书，其实是讲美国的右翼政治文化的。然后呢，他当时受邀去英国做一个演讲，然后就有一个男人站起来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来谈政治，就是你为什么不生孩子。然后作家感觉就有点尴尬，他回答了那个人，但是这个男人还不为他的这个回答满意，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李若彤老师或者杨丽萍老师他们的回答也不会令那些穷追不舍的人满意一样。就是女性在面临所有这样的质问，你什么时候生或者你为什么不生这样的，然后如果你不生是有问题，然后我们必须要来讨论你为什么不生，这是一种非常强势的暴力吧。这种暴力也会通向我们在爱说教的男人里面看到的，他开始对强奸文化，对家庭暴力，尤其是美国的家庭暴力，他对美国的大案，就是那些就是因为女性问题搞起的那种校园直接的枪击案， 就是因为一个男人因为自己的性能力没有得到承认，他就枪杀了很多人，blah blah。他其实这本书一直到2014年出版，他的作家也一直在修订，包括我们中文版也修订了他第一版出版之后又加的两篇文章，所以我会看到说通过他最后加的两篇文章可以让读者感受到一些更乐观的东西，因为他后面最后两章的意思呢可能大概就是说其实语言代表权利嘛，不单是女性主义者，还有那些非女性主义者的女性，其实一旦你意识到语言拥有权利的话，你是可以去表达。所以他会讲了很多比方说美国影响很大的那个 Yes All Woman， 还有其他的一些从网络上推广到全社会的一些运动。
而且他这书里讲到的一些男士说教，放到无论是美国他顶尖的华尔街的职场里面，或者是放在中国或者是东亚的任何一个小城市的公司里面，甚至是一个什么村落里面，就是女性面临的这个说教完全都是一样的，没有人能够幸免。哪怕就是说伊万卡吧，就是美国最有权力的人物的女儿，然后在白宫里面或者是在任何的全球的这种政要的云集的场合，我们也看到她经常是被嘲笑的，就说她在一群政要中间插不上话呀，或者说她怎么说话被耻笑啊。其实我相信她可能说的一些话，如果是换一个男性的身份来讲的话，不一定会被那么多人耻笑，而仅仅因为她是一个美貌的，是一个著名的大人物的女儿，她是一个女性，就会被人随时随地的拿来做文章。这就是他这本书就是最能够引起人共鸣的地方。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不让你说话，然后或者男性说话为主导，这只是一个表象。
对，
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男人这么爱去说教，愿意去表达，然后不让女人去闭嘴，然后其实这都是一种就是最后的一种呈现的形式，就是在往里走，还是说因为这个一个权力的不平等，然后还有很多这种刻板印象，然后认为男人他们的思考，然后他们的话语更权威，然后他们更理性，然后女人的声音是不被得到肯定的，因为女性代表是感性，然后代表是脆弱，代表的是一种不权威，不学术，不专业。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测试，就是说男生和女生都去考数学，然后考完以后呢，大家就是估算这个分数，发现30%的男性会高估自己的分数，但只有15%的女性会高估自己的分数。他最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女性就是她对自我的认知是没有男性那么自信的。
这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讨论过的，中国女孩子为什么那么不自信，后来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全球的女性都不自信的问题。在我们和男性能力平等，各方面都是均等的情况下，女性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够，但是男性他只要做到了5分，他就会觉得自己已经应该能达到8分的成绩。所以这也是一个全球女性都没有人能幸免的一个困境。
可是你刚刚说的那一点，就是伊万卡举例，就说其实它是说明了一个特别反讽的现象，就是因为刚刚说说教其实是一个比较客气的词，因为这本书其实到最后他会把说教逐渐替换成晋升，就是 silence， 就是你让女人沉默。这个 silence 不单是一个语言表达性的，不单是口头层面，而是身体层面和他政治权力层面。但是您刚刚说的就是特别尖锐的一点，也就是说这种不平等的东西它是跟权力跟另外一种权利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哪怕你在男性的权利阶梯里面爬得更高，但是你依然没有这个同样的，就是你的话可能就像美国黑人他们也可以参加选举，但是一个黑人的一张票数大概只能等同于一个白人30%或者70%的效率，这是在美国宪法曾经有一个规定的。那最近因为大家都会在看美国夫人嘛，就美国夫人里面其实有两个例子都是可以来证明说，大家不要觉得说我成为男性中的精英我也就可以拥有相应的话语权。就是你们应该都记得那两个细节，就是一个是那个舍拉弗里，他整个1960年代他就帮共和党的一个议员去竞选，就是 Goldwater 是一个极右翼的男性，后来失败了嘛。那70年代他们要利用这个女人来搞这个反对女性平权的 ERA 的这个法案的时候，后面的人会挖这个历史的细节，就是他是一个国防专家，他们那帮共和党人假装在讨论国防专家，其实是在反对女性权利解放嘛。然后一帮人当中其实只有他最有话语权，他其实是里面真正懂国防的，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这样的资历，那还是男人都让他说你去做一下 会议纪要吧，就是觉得女性就是天生的就应该在那边做会议纪要。还有一个就是里面那个黑人的女，就是竞选女总统的，就是本来想说如果是一个传奇的话，她就会是一个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女性总统。她曾经在接受媒体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她说她觉得自己身为一名女性受到的压迫远远高于她作为一名黑人受到的压迫。
而且如果是一个人他同时面临着就身为比如说有色人种，然后以及身为女性的就是两种这个压迫的话，但是大家都是默认觉得就是这个种族问题肯定是优先高于你作为女性的这个问题，
对，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比你身为一个女性的问题要重要。
对，但是你想想这样的一个有政治标杆意识的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么说过，那当然有的人会觉得他是一种叛徒了。其实出版这本书我不会说吹嘘说它是一本多么经典的书，但是它确实是一本非常当下的，然后非常友好，适合大众去对就是女性主义比方说经历了三次浪潮，那有一些多么什么样重要的观念，有一些什么样的案例推动什么样的立法，包括现在就是有一个新的趋势，对吧，就是通过社交网络的形式大家在参与到这个问题当中来。
像我和小兔前两天在连线一些男性朋友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就自诩是精英男士口口声声就说我们就很尊重女性啊，我们也很支持女权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一转身就会嘲笑这种为女权发声的行动是打拳啊，或者是怎么的，非常轻浮的就解释这一切，就在这个女性的问题上是非常非常的轻视和忽视女性的。
就是凡是所有这种男性的人，我不觉得说他是跟进步或者解放联系在一起。其实国外有很多同等对应物吧，就包括像这本书里面不是也提到，就是他经常会直接的点名某人在某一个文章里面说了什么。其实美国的暴力文化就像索尔尼特他说的，就是他在这个书里面说了四次，在他写文章的那个之前的调查是美国每九秒钟就有一个女人被伴侣打，
那是个很触目惊心的一个数字，还包括六秒钟就有一个女性被强奸。
对，
就是可见这些问题都是就是存在的这个频率如此之高，根本没有办法忽视。我们刚才前面在提到说这个 mansplaining 这个词嘛，它就是说作者当时是有一个说有一个网站叫做男学者向我解释事情 academic mansplaining sense to me 的网站，然后许多大学就读或者任职的女性然后分享了他们被轻视被打断然后诸此的一些经历吧。也就是说这些人其实他们分享的经历可能都来自于受过很好教育的一些男性，但是不代表他们在女性议题上他们脑海里面就有这种男女平等的强烈意识，所以他们的平等一直都是在嘴上的，也是通过说教，但是呢他并没有在真正意识上去扭转自己这样的一个观念。
这个就是上一次的这个国内的 MeToo 运动的时候我们就看出来了，一些就平时就深受大家尊重和爱戴的一些学者，一些中老年男性知识分子，就是在对待人家的就是揭发这个就是他的某某同僚对女孩子怎么动手动脚的时候，他们就展现出来那种态度，那种完全不当成一回事儿，而且还会袒护这些作恶的男人，他们那当时那种就是特别让女性寒心。那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些人虽然他们可能饱读诗书然后了解各种各样理论就说起来一套一套，但是一落实到女性的这个问题上面，他们永远是盲区，永远是无知的，而且永远是没有打算改变过他们那种轻视女性的态度，到现在为止都是。
嗯，我觉得应该不是无知，那是选择性的厌女症
啊。
对
对，
他其实只要有眼睛他是能看得到事实的。你刚刚说的就是美国，我一方面也是说他不但是家暴问题很严重，另一方面就是美国的校园强奸文化也是非常泛滥的。索尔尼特他不就是直接说有一个老男专栏作家说校园强奸文化只是想象出来的，根本不会说这个校园兄弟会以强暴多少女生为他们入会的标准，这是事实，确实他们有很多兄弟会是这样的。然后他就说你们喜欢这些自由派的人喜欢找一些受害者，然后这些受害者是充满特权的，他们是让人觊觎的身份，所以后来就是很多女性不就在社交网络上用这个幸存者特权这个标签来反抗这种极端无视事实并且极端是厌女主义的一种 一种概括嘛。所以为什么这个作家他会在书里面让我们看起来说很枯燥，他会跟你讲列举今年美国多少校园强奸案，他有很多很多这个数字，我在编辑的时候最后还是决定用阿拉伯数字这样统一一点。就是我们当然看一些很多文章的时候你会跳过数字，但其实你在看任何一个数字背后其实都是，你如果听到那个声音就不大会觉得说它只是数字嘛。
这个我们刚刚索马里就提到说，女性当她提出被强奸的时候，很多男性就会认为说不存在，就否定。这也是刚才格桑你说，当我们女性提出问题来的时候，然后很多男性就会觉得你们女性小题大做。比如说在这个书里也提到说，在中东的一些国家，然后女人的证词就是没有法律的效力，所以当一个女人被强奸的时候，她必须要说有一个证人在现场，然后才能说证明她说的这个是存在的。这种情况就非常的极端嘛，很少有女性在强奸的时候旁边还有证人，还有人在观看。所以有说这很多女性是无法在法庭上去证实自己就是真的是被人强奸了，这都可以说明就是哪怕当女人可以发声的时候，女人的声音是不被得到重视，或者是她声音的这个价值是非常的低的。
对，
是的。
因为从这本书到现在快六年，我们一直以为说国外的女性主义的浪潮已经波及了我们，并且 MeToo 在中国也是这种精神也是继承下来了。但是其实到现在我们看过去一年社交网络上对于所有站出来的女性这个污名化的污水的唾沫的那个分量是远远超过对他们说姐姐来了这种语言的分量的。
那会不会也是因为我们的 MeToo 运动结束了以后，比如说现在已经是过去两年了，但是我们确实也没有过任何的这种总结反思，也没有任何一个学术机构可以对这场运动有一些更好的梳理，
连那两个英文字都被和谐了，我们所有的平台都不能出现，那民间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学者更加是不允许 以此为题，或者写一些论文啊，或者是做一些研究啊，都不可以了。包括像我们前几天是连线过，在疫情当中做了那个安心库的95后女孩梁玉嘛，她做的一些事情，她想做一个就是关于中国女孩子受到性侵，不局限于女孩子，这个性侵的现状的调查，这个调查现在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因为很多字眼不允许出现在平台上面，微博上面或者是热搜上面，然后很多东西都被撤下来了，包括他也是统计了很多就是被强奸的数据啊，被强奸的年龄啊，这些东西
已经都被删掉了，
都被删掉了，就是理由是你这个好像是
破坏社会，
内容不适宜，
这个也很奇怪，是女性在破坏吗？是收集数据的人在破坏吗？是说出这些实情的人在破坏吗？
所以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有这样一本就是充满了详实数据的书啊。其实数据我们也有啊，这案例也有，
但只不过没有进入大众视野。
对，
所以做翻译有的时候就是说，就是女性主义运动在 80% 的时间里面它都是一个白人的运动，所以我这本书也是一本白人的书，但是这本白人的书呢，我觉得它已经摆脱了有一些很多的那种常见的白人主义者的那种二元对立，她是一个关怀世界的女性，她是真正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平等诉求的女性，然后她对中东女性的那个歧视相比于其他人没有那么多，反正至少我们现在引进来的文章我看起来就是她是一个对于她不了解的事情她没有太多的想象的解释，而但这个也不是来证明西方优越论，
对，还是比较相对中立的。
包括我们国家现在对这个女性运动的一个警惕吧，极度警惕，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她的女权会变成一个政治筹码，但是这是另外的事情。对，
而且我们这个就是翻译成汉语之后，它有这个权力的权这个字在，可能就让这件事情就一下子变了性质，一下子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敏感，非常可怕。
但是你要想，当时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世界妇女大会是在北京举行的呀。就是那个是把联合国之后就会把妇女权变成人权的一部分，从那个之后女权变成人权了呀，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吧。
女权运动就是对于中国的女权运动，很多时候我们是通过西方的文本去了解的，
对，
就我们自己的文本反倒是没有，我们经常讨论的时候也会被人说就是你们为什么老去讨论美国讨论英国的一些现象，然后对我们中国有什么，
我们也想讨论中国呀。
对，所以说我们读的是一本美国作者的书，但是确实是在女性的一些处境女性议题上面很多地方真的是完全一样的，它没有国界，我们也不是说要崇尚一个西方的文本，一个崇尚一个西方的一个 意识形态，是因为确实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也没有总结出来，我们也不方便去聊。
Anyway, 总之就是说 OK, 看到他来反映其他的国家的状况，那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当然是一个教育吧，就是说暴力是没有国界啊，没有种族啊，但其实是有的。当然他这本书说的是暴力是有性别的，我们当然是对前面那句话是有持批判态度，但是暴力是有性别的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赞成的。
索马里，那你作为编辑的话，你有没有就是在平常注意到我们国家的社交媒体上面有没有一些你觉得就是比较优秀的女权主义者，就是他们会发表一些你觉得比较好的那个理论啊，或者是一些言语的。
我觉得有好多人，类似于像贤子，他所有的总结，他的描述都是一个始终处于战斗中间的人，他的表达是非常有能量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有拥有这样表达能力的不单是女人了，男人都没有多少，他就是超过了很多很多男性的表达能力。他不是一个分裂的人，他是言行合一的人，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跟这个扯上关系嘛，
挂上钩。
对，是有吧，是有吧。就觉得说好像被贴上这个标签会有点贬低身价那种。再看他这本书里面所有讲到的女性主义者的时候，我们也要同样感谢他们，因为现在我们很多观念都是由他们的，其实从二三十年代开始的一个抗争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我们也是继承他们的遗产。对，就跟那个美国夫人里面我觉得最让我煽情哭的一个段落，就是两个死对头，就是女权运动阵营内部不是也很分裂吗？那个 Stan 他不是跟 Betty 突然跟他说，他说其实我最想欠你的是一个谢谢嘛，就是如果没有你的那本书，没有那本女性的奥秘，我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我。
就你刚才说的是，我们有很多已经有一些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女性，她们确实很惧怕跟女权运动扯上关系，因为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她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和或者是她们从事这个领域话语权和影响力还是被男性掌握的，所以从她们这个生存的角度来讲的话，我现在也是觉得非常的理解，并不是这部分女性全辱，她们自己身为女性一直奋斗在这个领域，奋斗到比较不错的地方，也是经历了很多艰辛和歧视啊，或者是冷遇啊这样的，但是他们已经是到了这个半山腰了，就觉得很艰难，一定要牢牢抓住这个地位，不能让自己滑下来，从而就很警惕的就和这种为女性发声的事情。
但我觉得他们是不是这样子是太充满幻想了，他们实在是
是的
我觉得是一种幻想。对，我觉得取悦讨好男权最终可能就像一个奴隶，然后去讨好你的奴隶主，最后你的结局不见得就比其他的奴隶要好。格桑你说的这是一种情况，就怕还有一些人他虽然也很成功，但是他可能身上就真的也沾染上了这种爹味儿，就是女人变成了另外一种爹，然后也开始就是不要让其他的女人说话，然后自己也很喜欢说教。
对，这种受了爱说教的男人的这个就是腐蚀，然后自己最后变成了一个爱说教的女人就也很多，真的是很多。
就是他们是被男性塑造出来的女性，
对，
所以看到这部分的时候会又意识到说战斗才刚刚开始，因为那些女性她恐惧的东西就是男性会告诉你幸福只有一种，那就是找个男的生孩子，你不生孩子就会有无数人来问你为什么不生孩子。对，因为我接下来这个系列就是知更鸟系列的第二本书就是讲为什么不生孩子不是说鼓励大家不生孩子，而是就是它是也是国外的，我又是从国外引进的一个选集，然后那个书名原书名呢是16个作家写自己为什么不生孩子，然后我们引到中国来的时候最后还是决定把书名叫成最好的决定，所以还是希望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推出，也是放在这个就是这个知更鸟系列，因为我们想说的一个寓意吧，就是因为知更鸟在那个无论在小说里还是在我们中国人通过那个著名的小说获得的一个印象里面，就是知更鸟它是一个只歌唱不作恶的东西，对，它的歌声是无害的，但是会有人想把它囚禁起来，就是大众出版以前对跟女性相关的话题非常的淡漠，但是现在除了像今年你看大家耳熟能详的书，上野千鹤子老师的两本书大家都在热烈讨论，包括去年出的玛丽比尔德或者我们之前出的阿迪契等等，就是有温和的有激进的，包括现在这种就是他不是一个完整的女权主义者，但是他也写了很多很好的 跟女性主义相关的东西，就是大家都逐渐的开始感兴趣，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努力吧，就至少从出版上面弥补。
其实我还挺希望不光是就是专门研究女性也研究女权的这些作者去写这些书，我希望就是各种其他的女演员啊或者是女作家呀都能来根据就是女自己身为女性的一些东西写东西，我觉得这样会更好。
西方的女性主义它是一个非常全套的一个系统，就是它渗透在各个方面，它不是只有那么几个女性女知识分子在讨论，甚至说像小猪佩奇这么一个给儿童看的动画片，它里面的女性角色就是做什么什么行，然后男的是做啥啥不行，都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他在那么小的时候就开始给孩子说，你看女人是很能干的啊，妈妈这个猪带着自己的小猪然后参加各种比赛都拿冠军，爸爸只能烧烤跟在那个泥巴里打滚，就是他这都是有女性意识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全面。但是就是像格桑你说的，那我们的其他的女性的工作他就好像不参与这个领域的讨论，
很回避。
对，我记得 BBC 以前我看过一个非常短的一个小视频，特别有意思，叫做 Leading Lady Pass， 就是讲一些女演员去面试想要拿到一个女主角的一个位置，然后这个影片就是非常的反讽，就是他就在说这个社会对女性的要求特别多，来一个女性他就说你的胸不够大，然后你可是女一号啊，女一号要怎么样啊，要甜美啊，然后多么悲伤的戏你也要非常性感的把台词念出来啊，有非常多的要求，就是在映射我们这个社会对女性的要求特别的多。就最后这个剧的结尾就是来了一个男演员，然后所有的评委看到男性就都鼓掌就通过了，什么也不用演什么也不用尝试，他就是在说其实他对所有女性的要求给女性那么多，但是男人只要是男人他就可以了。
Oh, hello.
Hi, I'm Tom and I'm here to read for the leading lady.
You've got the part.
前两年像 Angelababy 啊什么的，佟丽娅他们生完孩子就他们都在很刻意的宣传一件事情，就是我生完孩子我还是少女，还有杨幂什么的，然后就博得大家赞美，哇真棒啊什么什么，然后其实他们引起了一个很不好的开头，就是女性生完孩子并不是那样的，女性生完孩子就是肯定是臃肿的，难看的，就是不舒服的，没那么美的，但是他们就是刻意的引领了那样一个潮流，误使到很多女粉丝啊，或者是包括一些不明真相的男性都觉得，哎，可以啊，那你看来就是女性生孩子也很轻松嘛，
那就是还是对女性的苛刻嘛，就是还是对女性太严
苛
了，
过高的要求。然后呢，好的一点就是到就是从去年开始，我发现有些女明星，就 SHE 的那个短头发那女孩。就是她生完孩子她就是写了一篇很长的微博，说生完孩子以后的不适，打个喷嚏就会漏尿，然后我的这个胸部已经萎缩了，就是各方面就我没有性生活什么，就这说的非常非常真实，她那个得到了好多好多就是生完孩子的妇女的共鸣，大家说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然后女人真的第一次在这个公开的社交媒体上听女明星说，原来我也是就跟所有的女人一样都有这样的痛，像前两天那个章子怡生完二胎也开始分享自己什么疲惫的产后妈妈，
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可以脱离掉了这个男性的审视，就之前什么扮演什么生完孩子还要扮演少女啊什么，他其实是他自己在给自己上一个男性审视的枷锁，他希望在男性的社会里面还是有性魅力，
对，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说女人你都愿意不停的用男性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去来要求自我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没有人可以帮得了你，
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女明星也开始觉醒，那这样的话会带一个很好的头，那每个女性可以真实的审视自己作为女人会接受到的种种磨难，然后会了解这一切给自己带来的损害，无论是生育啊或者是结婚也好，它不是说像之前我们祖祖辈辈宣传的那么美好，你嫁一个人生一个孩子你就从此你就是一个圆满的完美的女人的一生，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还挺期待索马里第二本书。
对，我这么说这个书应该送送女明星，因为女明星其实我觉得她们粉丝比较多嘛，所以其实她更有话语权，就是你怎么用好你的这个话语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吧，毕竟很多人她的比如说我就在想有很多 政治正确或者是想法比较好的人，但他确实可以影响的人太少了。
继续，我又想起了那个 Angelababy， 他有一次在一个综艺节目里面很幸福的，就是教导一个粉丝，就说就鼓励他去生孩子，因为那个粉丝说，我觉得我好像还没有准备好。他说你生孩子不要想那么多，你就只要去生就行了，会很幸福的，就像我一样。你看我都没有想这么多，我就生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没有用好自己的公众人物的话语权的一种错误的引导。
Ella 其实他刚刚开始说自己尿失禁的时候，角色就特别像当时就是五六十年代第二代女权主义运动的那些先驱的做的事儿。人们意识到女性的这个性本身到底是什么，牵涉到就是性自主，包括生育，包括很多其他的方面，当然是以性为这个核心的嘛。但是当时的一个情况，一个契机，为什么能够以形成这个核心，也就是女性只有面对同性的时候才会分享说啊，我被人扎了，我被我老公打了。然后当他们每一个人当时就是在对别人第一次说出自己经历的时候，其实历史就诞生了，就是女性才意识到说 OK， 我可以是对别人讲出这些经历的。所以其实你像 Ella 讲了尿失禁，这个就是产后尿失禁之后，我们在中文媒体上看到了更多，越来越多，她是在给予一种讲这个话的勇气，并且也给予大众去能够正视这个事情的一个资源吧。反正我是觉得说，那些在假装自己是少女的，那当然是属于另外一个阵营，他们认为女人应该是那个样子的。在中国的框架里面不是叫保守，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可能出于一些更复杂的动机吧。其实去年对我自己影响也比较大，因为我们之前出版那个那不勒斯四部曲，其实大家意识到说女性的小说是可以这么的好看，这么的有力嘛，它会给我们一些很多视角去看你以前曾经看过的一些文学作品。就是索尔尼特他就是分享过男人的说教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关于洛丽塔这样的作品，就是洛丽塔这样一个就是类似于在中东世界吧，会变成一种反叛的标志。在中国呢，大家是带着一种意味不明的对偶像的崇拜来看这个小说的。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包括索尔尼特自己，然后我，包括像那个马丁·艾米斯，其实这个小说本质上就是一个讲的一个女孩被剥夺的童年跟青春啊。但是没有人愿意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现在这个论点起来了之后呢，索尔尼特有一次就在讲这个洛丽塔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就有一个男的跟他说，才不是的，就是洛丽塔里面所有那些强奸和什么都是隐喻性的，就是当你在说一个故事它是代表有什么样的内核的时候，别人会跟你说啊，不是那么回事，就根本就没有什么暴力或者没有那些阿格里的丑恶的事情。男性愿意相信洛丽塔是一个纯美的爱情故事，是一个隐喻的哀伤的故事，而不是一个女孩被剥夺的青春跟童年。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很多男性相信我们中国女人的就是这个地位很高，然后也不存在那么多就是女性的权益被侵害的事情一样。
对对对
对，所以男性特别愿意赞美母亲的伟大。因为今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然后就开始赞美说女性只有生了孩子然后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母亲。所谓的这种赞美或者是伟大的女性，那也是一个男性视角下他们希望女性成为的样子。他们没有想过就包括帮着男性去说话的这些女性，她没有想过其实自己的自由也在这种话语中所剥夺。然后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经常看美术馆里面会看到路易斯布尔乔亚的一些关于布艺的软雕塑，或者是他的那个非常有名的蜘蛛的这么一个雕塑。然后这个书里面刚好也就是写到了他就是把女性就是比作了蜘蛛，然后说这种蜘蛛网一个非线性的一个意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就是对那种女艺术家或者是这种蜘蛛的形象就是有一种非常感伤的一种感觉，觉得好像女性一直是一种特别伟大。你看像蜘蛛，它是不是一个攻击性，它是个防守性，它做一个网它其实是防守性，然后那些东西是自己送上来的，它是非常温和，然后也是让人有一种那个网就非常有家的一个意象。读到这段的时候就感觉到就是特别作者特别希望说女性她在编织了这样一张网的同时，就是将自己的子子孙孙啊或者家庭关系都网聚在一起的时候，也希望自己就是不要受困于其中，就是能得到自由。
你这个蜘蛛网在我们东方平时就是一些民间的话里面就是开枝散叶。一般来说一个家里面娶进一个媳妇，就是这个老派的人都是希望她能够多多的繁衍子嗣。这个男性就只要是 播下一棵树的种子，然后你就负责深深地扎在那个泥土里面，就长出一个一个的就是小树苗叶子。关于女性的这种也比喻也好，一些意象也好，其实全世界都是相通的。
其实像那个美国妇人，她那个保守浪潮就一直没有停过嘛，然后2000年之后就有一个运动叫多子多福运动，就有一个叫 Quiverful 是圣经里的一个词，就是说圣经的诗篇里面就有一个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比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盈的人变为有福。然后呢，但是在美国大概是2008年左右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运动，叫它这个 Quiverful 翻译成中文就可以叫多子多福，就是他们在发起的这个保守运动就是非常的强烈。当时2008年的时候，6000名女性在芝加哥举行大会，这个大会的 campaign 叫真女人，他就说我们要做一个圣经女人，圣经女人就是要多子多福。然后这个运动至今没有消息，而且有一个真人秀，有一个夫妇生了19个孩子，他们还在生，他们就是这个运动的代表。
你们会觉得像我们好像总是跟美国的第二波女性运动以及有一些情况很像，比如说我们今天又开始号召女性要回归家庭，发现啊，我们的子宫果然就是女性子宫不属于自己，就是当我们缺乏劳动力的时候，就这个时候就是鼓励你们要走出家门去参与工作，参与创作。现在失业率比较高了，然后或者是有其他一些什么因素，然后就说你们应该重新回归家庭。我觉得好像女性的子宫和身体真的一直都是处于不自由的状态里面，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事情就是第二波，在美国的第二波女性运动的时候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解放我们的身体啊，或者是更加的直面性这件事情。
因为你刚刚说把蜘蛛说的还是太什么了，但很多宗教画家把蜘蛛画成就是魔鬼，就是画成蜘蛛的样子，他又把魔鬼女性蜘蛛又有三位一体绑在一起，
这种带有一点点和女性气质有关的东西都会被用来作为一种就是不好的形象出现，什么致命的诱惑啊，
很邪恶。
对对
对，因为所以你说中国直男觉得说只有母亲神圣。我今年其实在很多地方分享过，就是费兰特，就是那个意大利作家，他其实受另外一个意大利女性作家影响很深，然后那个人在另外一个小说里面就讲到，就是西西里男人跟中国男人是很像的嘛，就西西里男人就觉得说你母亲跟人家男人说话他们都会是一种羞耻，然后母亲的身体是只能穿黑色的，母亲是不应该暴露自己曲线的，然后母亲的眼泪只能为自己的儿子和丈夫流，他们不可能为情人流泪的，母亲的裁缝也不知道女人拥有，母亲是有一个女性的身体。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很多文学在大众当中引起的一些反响也证明了，就是他们那个叙事现在已经站不住了，然后也是因为社会运动的一些其他的启发。
我觉得还是希望女人多说话吧，因为说话确实就会对一些人产生威胁，可能是一些既得利益者。
对，如果是有男人就是爱说教，叫你不要说的话，那我们就多说。
我觉得女性消失就是被消失是有很多种形式，一个是不让你讲话，可能甚至是你比如说小孩的随父性啊，这些也都是一种消失嘛，就是你的女性在家庭中的消失，你在这个公共领域不说话是你的权利的一种消失。但是其实我们女性应该有这个自信，要保持一种存在感。